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二，中秋节。
接下来的新闻提要，布林肯将出访埃及，继续推动加沙停火协议。
美空军部长警告，中共对印太地区威胁与日俱增。
林大卫获释，美国持续要求释放被不当拘押的美国人。
美国东岸三州海滩发现针头等物，暂时禁止民众下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特勤局周一表示，涉嫌在佛罗里达州寻求暗杀前总统川普遭逮捕的男子曾在现场埋伏近12个小时，但没有清楚视线能看到川普，也没有开枪。涉案这名男子是58岁的劳斯，他周一在一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检方控诉劳斯违反联邦枪支法，起诉他2项罪名，分别是身为已经定罪的重罪犯拥有枪支，以及拥有序号遭抹去的枪支。对劳斯的拘留听证会定于9月23号举行，将于30号传讯。美国媒体报道，嫌犯劳斯曾赴乌克兰，自称可助招募国际军团，也呼吁过支持台湾，但相关人士指出，劳斯并没有提供任何后勤支持或帮助，出嘴比出力多。乌克兰由外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兵团否认和劳斯有任何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更是谴责政治暴力。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上周日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再次遭遇一起未遂的暗杀事件后，拜登总统通过电话向这位前总统表达了慰问。周一，白宫高级副新闻发言人艾米丽·西蒙斯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称，拜登和川普通了电话，在得知川普安然无事后，他感到欣慰。两个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前总统川普也对拜登的慰问表示感谢。随后，川普发表声明表示，他和拜登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两个人讨论了特勤局保护的问题。拜登周一强调，我们国家没有政治暴力或任何暴力的场所，我一直是我的团队继续确保特勤局拥有一切必要的资源、能力和保护措施，以确保前总统的持续安全。
美国国务院在周一批准最新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及相关设备的备件维修、退还及重新运送等，估计价值为2.28亿美元。台湾军方称，这项军售有助于台湾在面对中共灰色地带侵扰时维持空军战备状态。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6度对台军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项拟议的出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支持接收方继续努力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有助于改善其安全，并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国防安全合作局说，拟议的出售将提高接收方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接收方将毫不费力地将这些装备纳入其武装部队中。
周一，俄亥俄州州长迪怀恩在春田市举行的记者会上警告，我们正在收到至少33起个别的炸弹威胁，但他表示这些都是诈骗，其中有些是来自外国，但他没有透露是哪个国家。近日，前总统川普等共和党高层指称，春田市海地移民偷窃居民的宠物来吃，并掀起了犯罪浪潮。随后，包括炸弹、枪击和其他暴力威胁纷纷涌入了春田市。周一当天就有2所学校停课。一些住在春田市的海地人告诉法新社说，他们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春田市市长也说，他接获了一些死亡恐吓。法新社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迪怀恩口中的数字是否包括枪击和其他暴力威胁，以及周一针对俄州州议会的炸弹威胁。在2020年，春田市的人口还不到6万，如今春田市已增加了1万到1万5千名海地移民，引发外界的关注。
今年美国选举除了要选出下一届总统，还要进行国会改选， 其中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将重新洗牌。外界普遍预测，共和党可能在今年秋季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随着全国关键参议院选情的日趋紧张，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周一宣布，投入2500万美元展开地面战，力图保住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在今年的国会改选中，众议院435席将进行全部改选，参议院100席中仅33席将重新改选，其中10席属于共和党，21席属于民主党和2席属于独立人士。《华尔街日报》、《国会山报》等媒体分析指出，民主党今年的参议院选情相当不利，多数的改选选区是川普在2020年胜出的关键州。共和党只需要多赢2席，就能重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目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分别以细微的优势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美国官员近日警告民众远离马里兰州、德拉瓦州、弗吉尼亚州几处海滩水域，因为有针头等医疗废弃物被冲上海岸。当局正在调查这些废弃物的来源。马里兰州自然资源厅发言人波兹通过电子邮件表示，马里兰州公园管理局人员在海滩发现了数支针头和针头护套、女性生理用品、雪茄烟嘴之后，当局从本周开始已经禁止在阿萨提格州立公园游泳、涉水和冲浪。波兹说，周一持续又找到了一些针头，因此公园内继续禁止下海游泳。他表示，目前没有接获有人受伤或游泳时碰到这些废弃物的通报。马里兰州自然资源厅正在与其他联邦、州立和地方机构合作，判断民众何时可以安全下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林大卫获释，美国持续要求释放被不当拘押的美国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9月16号批准苹果的新睡眠呼吸暂停检测功能，现在可以透过软件更新，供 Apple Watch 9、10和 Ultra 2用户使用。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睡眠障碍，会导致人的呼吸在夜间反复的停止和开始。据美国医学协会称，这种疾病影响了美国3000多万人，但是只有约60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睡眠呼吸暂停会导致疲劳，并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比如心脏病、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苹果的睡眠呼吸暂停检测功能标志着该公司最新尝试，将其可穿戴设备定位为许多现有医疗测试和设备的更便宜、更简单的替代品。睡眠障碍市场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
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对于商业间谍软件公司 Intellexa 财团相关的5个个人和1家实体实施制裁，因为他们开发、运营和分发的间谍软件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此外，财政部还将1家企业实体 Aliada 集团公司纳入制裁名单，这个公司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据称为 Intellexa 财团处理了数千万美元的交易。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布拉德利·史密斯周一表示，美国不会容忍破坏性技术的肆意传播，这传播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破坏公民的隐私和公民自由。史密斯强调，财政部将继续打击那些试图使剥削性技术扩散的人。
脑机界面公司 Synchron 周一宣布，一名患有退化性疾病的患者已经能够用意念控制亚马逊的 Alexa 数字助理。总部位于纽约的 Synchron 公司表示，这名64岁的男子大脑表面血管中的植入物让他能够用意念点击亚马逊 Fire 平板电脑上的图标。现在有多家公司正致力于将大脑和电脑连接起来，包括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旗下的大脑芯片新创公司 Neuralink。 今年1月份， Neuralink 为一名因潜水事故而瘫痪的男子安装了大脑植入， 马斯克赞扬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他在七月份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他的新创公司正试图为第二位受试患者植入大脑芯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埃及。目前，美国与中东地区关键伙伴的接触仍在继续进行，以争取拿出一份修改之后的加沙停火提案。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记者们说，美国将继续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伙伴接触，尤其是埃及和卡塔尔，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目前，美国还没有就推出修改后的提案提供时间表，但是官员们已经表示提案很快就会提出。这项提案的目的是寻求解决造成僵局的关键议题，并让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休战，同时释放从去年10月7号战争爆发到今天仍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这些会谈是由美国、卡塔尔和埃及斡旋的。在开罗，布林肯将和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共同主持美国埃及战略对话的开幕会议。据米勒说，布林肯还将会晤埃及领导人，讨论争取达成加沙停火的努力，确保释放所有人质，并缓解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这是布林肯去年10月7号以来第10次访问中东。不过，这次出访并不包括在以色列停留和会谈。周一早些时候，布林肯已经在美国国务院会晤了以色列反对派领袖、前总理亚伊尔·拉皮德。会谈后，拉皮德告诉记者，以色列需要一项人质协议并结束加沙战争，并强调任何政治进程或动荡都不应该影响这项协议。拉皮德敦促美国不要让哈马斯绕过人质协议。他说，除非我们把还在关押中的人质带回家，否则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不会愈合，这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周一表示，过去15年来，中共对印太地区威胁与日俱增，让各国越来越担忧，包括为入侵和封锁台湾做准备，实施更大型更精密的军演。请听报道。
肯德尔在出席空军暨太空军协会举办的空军太空与网络会议时发表主题演说。他对空军与太空军人员说，15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共军的军事力量演变。他强调，中共不是未来的威胁，而是今日的威胁。他表示，中共持续大量投资军武，发展专为在西太平洋击败美军及其盟友的能力、作战概念和组织，包括针对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的武器。此外，中共继续扩大其核力量及其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能力。肯德尔说，我们可预期所有这些趋势都会持续下去。肯德尔表示，过去15年来，他在访问印太地区时，看到其他国家对中共日益增长的能力和意图越来越担忧，有时甚至感到惊慌。他说，这包括为入侵和封锁台湾量身打造了更大型、更精密的军事演习。肯德尔说，我并不是说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事实并非此。但我想说的是，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并将继续增加。肯德尔指出，美国必须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他随后列出了空军和太空军的努力目标，包括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演讲中，肯德尔还谈到了世界各地的最新情况。他表示，伊朗在四月份对以色列的攻击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空军和太空军提供的防御，并借此成功限制了冲突的规模。在谈到乌克兰战争时，肯德尔表示，冲突结束后，俄罗斯将因多年的战争而被削弱，但仍是该地区的威胁。与此同时，北约会比现在更强大。他还说，美国也在加深与欧洲传统盟友的合作关系。在为期3天的空军太空与网络大会，旨在促进新兴技术的分享， 协助空军与太空产业发展。今年的主题是如何在威胁日增的时代取得决定性优势。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将于周三举行名为《被中国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的听证会。周一，美国国务院对基督教牧师林大卫从中国获释返美表示欢迎，但还有至少200个美国人被中共政府施加强制措施。人权倡议者批评中共政府挟持人质。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华盛顿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欢迎林大卫从中国监狱获释，他已经返回美国，近20年来第一次与家人团聚。他补充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每次会晤中共官员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里，或是在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会晤中共官员时，他都提出了林大卫和其他被不当拘押的美国人的案例。我们继续推动释放其他被不当拘押的美国人。针对林大卫案，国务院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林大卫的获释，我们对此欢迎。我们将继续推动释放其他美国人，这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当美国之音记者问目前有多少美国人被不当拘押在中国时，米勒说此刻他没有具体人数，但是他提到了马克思·威丹和李凯。今年68岁的林大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以及民间倡导组织说，他2006年入境中国后，因为传教和帮助建立家庭教会而被拘捕，后来被正式逮捕，被判犯有合同诈骗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林大卫的刑期后来被缩短，原定于2030年获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9年提到，有消息说狱中的林大卫健康状况恶化，而且面临可能的安全威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说，林大卫身陷囹圄17年，终于获释，让他极为高兴。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林大卫被抓捕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标志着世界各地日益抬头的威权统治者有绑架人质的外交趋势。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打击毒品贩运之际，美国缉毒局关闭部分中国办事处，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打击毒品贩运之际，美国缉毒局关闭部分中国办事处；
美国将继续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TikTok 面临被禁提起上诉，美国法官质疑其立场；
美国至少6个州选举官员收到可疑包裹，大多无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南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8月底宣布宰杀大象、斑马及河马等超过了700头野生动物，为受干旱影响的民众提供肉食。津巴布韦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言人法拉沃周一表示，由于国内近半数的人口正面临严重饥荒，当局计划屠宰200头大象。地球的另一边，乌瑞斯风暴从上周开始密集降雨在中欧多国，引发洪灾，累计到周一至少17人死亡，数人失踪，还有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波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准备引入自然灾害防御措施，并呼吁欧盟帮助应对这场灾难。在中国，台风贝碧嘉才刚走，葡萄桑紧接着来。中国浙江、福建等地陆续针对葡萄桑发布防台预警。根据预报， 葡萄桑的路径与贝碧加相似，直奔中国华东，预计从19号开始造成显著影响。
纽约市长亚当斯及市府高官近期陆续遭到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搜索约谈。亚当斯的首席法律顾问索恩伯格14号以无法继续胜任职务为由宣布辞职。早前，纽约市警局局长卡巴的住所遭到搜索，12号卡巴宣布辞职。两个人都是数起调查中案件的关系人，总计包括市警局、税务局和检调部门至少4个政府机构的高层面临可能的犯罪调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6号针对两名原纽约市消防局高官的起诉提醒民众，纽约市政府被调查的高官已经达到了10名以上，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被搜查的官员还没有受到指控。亚当斯不断为身边的高官辩护，但是已经有议员要求他下台。亚当斯执意明年参选连任，但是民主党内已有多人表态要出马竞选纽约市长。
周一，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选举官员收到了可疑包裹。据美联社报道，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田纳西州、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官员证实，这些州的州务卿和选举办公室在周一都收到了装有粉末的包裹。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局正在进行调查，这是过去一年中第二次发生有人向多个州的选举办公室官员邮寄可疑包裹的事件。在最新的恐慌发生之际，距离11月的美国大选已不到2个月的时间，一些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可疑包裹事件给本已紧张的选举季造成了干扰，其中几个州报告说，在选举官员收到的信封中发现了一种白色粉末，不过大多数州都称这种物质都是无害的。
美国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马特·奥尔森和国土安全调查局的官员联合宣布，俄罗斯公民丹尼斯·波斯托沃伊周一在佛罗里达州被捕，他被指控非法向俄罗斯出口具有军事用途、可以用机生产的美国微电子产品，并通过香港等地转运到俄罗斯。起诉书指控他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走私、洗钱和欺诈美国。路透社9月13号报道，俄罗斯在中国的直接帮助下，从去年起开始生产一款远程攻击型自杀式无人机，并已经被广泛的用于乌克兰战场。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10号谴责北京向俄罗斯提供非常实质性的帮助，强化其战争机器，以换取莫斯科向中国提供其严密保护的潜艇、航空和导弹军事技术。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从周一起开始听取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对美国政府提起的诉讼上诉。在周一的首次双方两小时的辩论中， TikTok 对即将生效的法律提出反对立场，引发法官质疑。三位法官表示，他们并不相信拜登总统四月签署的 TikTok 出售或禁止法案违宪。目前还不清楚上诉法院何时能就这个法案作出裁决。TikTok 和司法部已经要求上诉法院在12月6号之前作出裁决。在国会通过对 TikTok 禁令之前，已有30多个州率先通过了禁止使用 TikTok 的法规。在国际上，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委员会已经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自2020年以来，这个应用程序已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被全面禁止。
香港27岁男子朱启邦周一表示，他因身着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 T 恤衫而被香港法庭判决触犯煽动叛乱罪，成为自今年3月份香港新国安法通过以来首位被定罪的人。由香港特首李家超亲自任命审理国安案件的首席裁判官苏慧德将该案押至周四宣判。1997年，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当时中共承诺将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保证香港人的自由。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2020年，中共当局颁布了港版国安法。2024年3月19号，中共控制的香港立法会又通过了第二部新的安全条例，也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美国对该条例表示严重的关切。3月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项法律将对香港人民以及在那里运营的美国公民和公司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进一步削弱香港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打击毒品贩运之际，美国缉毒局关闭部分中国办事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们本周将前往北京参加一轮高层会议。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称，由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尚伯率领的美国官员将于周四和周五与中国对等官员举行会谈。尚伯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在访问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有可能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劳动者和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害。声明中还表示，美国代表团还将在工作组会议上与中方就一些合作领域进行讨论，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和融资挑战。中国已经投入了上万亿美元，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大它的影响力。现在，由于参加“一带一路”计划的许多国家难以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在旨在为赞比亚等国提供债务减免的多边谈判中，中共政府已处于核心位置。
最近几天，市场对美联储可能会降息多达半个百分点的压注大幅增加。观察人士认为，美联储官员希望提前实施一系列的预计降息，该预期令美元承压，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上涨。对美联储大幅降息的乐观预期提振了大多数其他亚洲市场，香港、悉尼、新加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股市周二都上涨，但日经225指数在早盘重挫 2.1%。 日元走强的情况下，投资者纷纷抛售出口商的股票，对东京股市造成压力。上海、首尔和台北股市则因中秋节假期休市。投资人预计，美联储在周三会议结束后将宣布2020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并正密切关注日本央行周五的政策决定。日本央行今年开始上调基准利率，为17年来首次，并已经加息两次。
周一，拜登政府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向英特尔公司追加拨款30亿美元，用于安全飞地计划。该计划旨在扩大美国国防部微电子产品的供应。英特尔宣布将为其代工业务建立一个独立的实体，以便筹集外部资金。英特尔正在四个州建立代工厂，这是英特尔为其他供应商增加国内半导体制造项目的一部分。今年三月份，拜登政府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向英特尔提供了高达85亿美元的资金。英特尔联邦总裁兼总经理克里斯·乔治在新闻稿中表示，英特尔继续争取拜登政府的资金，反映了其加强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并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微电子系统和工业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的使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联社近日获悉，美国缉毒局将关闭其在中国的两个来之不易的办事处，此举正值该机构努力阻止来自中国的潜体化学品的流动。这些化学品助长了芬太尼的流行，造成了数十万美国人死亡。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缉毒局局长安妮·米尔格拉姆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单位特工，这次关闭办事处包括关闭全球其他十几个办事处的计划，以削减缉毒局目前在69个国家和地区的93个办事处。而这些办事处的关闭所反映的是需要利用缉毒局有限且紧张的资源， 精准地用于挽救美国人生命方面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尽管传闻已有数月之久，但目前尚不清楚缉毒局为何关闭其在上海和广州的办事处，只留下首都北京和自治城市香港的办事处，以及该举动对打击芬太尼贩运努力的影响。美国缉毒局的资深人士说，这标志着这两个地缘政治对手之间经常停滞不前的合作又一次受挫。尽管中国已将数十种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添加到其受控物质清单中，并警告各公司不要运输它们，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芬太尼危机潜艇来源，每年导致近10万名美国人死亡。一位熟悉办事处关闭情况的美国官员在匿名情况下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中方的合作基本上只是名义上的合作。随着美中关系恶化，被派往外地办事处的代表面临获得签证的困难和众多的限制。美国缉毒局计划关闭的14个办事处总共涉及100多名特工和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位于俄罗斯、塞浦路斯和印度尼西亚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所在地正是猖獗的黑社会犯罪大本营，与走私在美国销售的大部分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芬太尼的拉丁美洲卡特尔有联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对此表示，美国人有权知道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以及缉毒局打算在哪里重新分配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副驻卿马克·兰伯特周一表示，美国会继续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因为让台湾分享公共卫生与专业经验对全世界都有好处。请听报道。
在美国智库全美亚洲研究局一场有关中国战略空间扩张的座谈会上，身兼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员的兰伯特描述了近年来中共如何以强势和咄咄逼人的行动在地区扩张并推动其议程，并强调美国正在结合盟友伙伴共同反制，以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的是要保持地区的和平稳定。他说，中共正在谋求史上最大的军事扩张，人们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周边水域变得更加强势，尤其是南中国海，人们见到中国在追求自己的议程及其自己版本的国际法，这从最近中国与菲律宾及过去与越南的对峙，不理会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关于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都可见一斑。他说，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国际水域对全贸易极为重要，包括欧洲在内，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时，甚至连阿根廷的经济都受到影响。如果台湾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要说是军事行动，只要台湾受到威胁手段，全球贸易的损害估计将达2万亿到10万亿美元。所以美国致力于和那些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共同反制这些活动。兰伯特表示，美国将持续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但美国维持的是一个中国政策。不过他强调，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是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他说，我们不会突然翻转去承认台北而取代北京，但我们的确见到让台湾有意义参与那些对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至关重要的联合国机构的用处。他认为，美中关系正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状态，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不会改变，但美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美中之间的竞争得到适当的管理，不让那个竞争螺旋失控变成冲突。兰伯特提到，最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访问北京，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中共外长王毅再次见面，就是希望能将双边关系稳定下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纽瓦克的陈先生打算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Honda Accord。
这辆车多年前不能正常开以后，陈先生就把它停在了自家院子的草坪上当仓库用。但是最近 Newark 市换了一位新的城市经理，看到陈先生的车是这样停的，给他下了一份最后通牒，请他把车子移走。陈先生就联系了希望之声，想把车子捐给我们。
陈先生是台湾人，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希望之声的忠实信徒。
非常好，就是希望之声让我越听越有希望。国民党现在不敢反共啊，还好还好有你们啊，你啊，大纪元啊，还有什么新唐人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张烈亮张博士，还有这些伟人啊，拜托跟张博士讲说他一定要活久一点。我最喜欢听他的那个什么笑谈天下，专门讲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传播真相，一直讲，就你我都是，我们都爱中国，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爱中共，就这么简单，就一直讲，把共产党讲到垮为止。
非常感谢陈先生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是2003年在硅谷成立的，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华语公共电台。我们通过广播、网站、手机 App、 希望之声 TV 国语和粤语等 YouTube 频道提供新闻、健康、教育、汽车、后院、财经、旅游等各类节目，服务上百万华人，并连续20多年向中国大陆传送短波节目，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的声音。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中秋快乐，我们明天再会。